俄罗斯同北京唱反调。日本媒体指出，普京刚刚先至为习近平设长豪赌。中共党魁逼红二代交三分之一的财产。美中军事沟通难，中共找借口拖延。英国和美国强烈谴责香港政府通缉五名港人。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6日星期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意邀请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下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政客杂志认为，时任中共外长秦刚联合军方高官向西方出卖情报，消息由俄罗斯副外长通知中共党魁之后，习近平展开大清洗。围绕呢则爆料，日经新闻资深编辑中泽克二14日进行深入分析，话秦刚涉入中俄之间的一场复杂的政治大戏。中泽克二注意到，在今年五月，中共派遣前驻俄大使李辉访问乌克兰，见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中共代表团会面之后，泽连斯基乘坐法国政府专机前往日本参加 G7 峰会。航程中的专机必须在中国上空飞行相当一段路程。中泽克二写道，自然可以断定法国政府事先获得了中方许可，而且李辉访问乌克兰表明在俄乌战争上中方的态度开始转变。在 G7 峰会期间，泽连斯基抨击俄罗斯，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中泽克尔认为，俄罗斯可能开始担心中共以调解的名义转移支持乌克兰，而这个时候普京在内部还经历了华格纳头目普里戈任发动的一场政变，于是俄罗斯终于落住了一场豪赌，向北京投下一枚信息炸弹，令中共认为秦刚可能通过情人傅晓田向西方传递了中共内部的政治情报。中泽克尔提到，秦刚曾任中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陪同习近平出席国内外活动。据悉，秦刚亦熟悉习近平各方面的私生活。中泽克尔说，俄罗斯被秦刚贴上亲美的标签，因为他在被任命为外长前曾经短暂担任驻美大使。秦刚失踪之后，中共迅速恢复了亲莫斯科的立场，亦不再公开表示有意调解俄乌停火。不过中泽克尔最后写到，这场错综复杂的戏剧的全部细节将永远不会真正揭开，亦不会为世人所知。俄罗斯用情报令中共转向亲莫斯科的立场，不过普京却从背后落手，正整挖走中共在亚洲的盟友。北韩目前同俄罗斯越走越近，双方用军事技术交换武器弹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北韩同俄罗斯越走越近，北京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细。金正恩获得俄罗斯援助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加大胆，更不可预测，对中共造成威胁。如果说俄罗斯向北韩提供核动力潜艇，北韩可以将核导弹放入潜艇，中共身边就多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除了北韩之外，普京还在缅甸同中共唱反调。缅甸军政府正在同果敢民间武装三兄弟同盟交火，中共被怀疑早就同三兄弟同盟之一的果敢同盟军彭德怀合作。最近俄罗斯向缅甸军政府紧急交付苏30战机以及各式物资，同时亦派俄军进驻缅甸。中俄在缅甸内战中分别支援敌对双方，专家亦正在关注北京和莫斯科会否出现裂痕。社交平台 X 在12号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强迫红二代交出三分之一的财产，以帮助中共渡过难关。爆料人士说，从多个渠道得知红二代开始反击和抗议。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他表示中共真是没钱了，要对自己人落手。他说，习近平对红二代的出手真正的意义是反映出中央财政真是有缺口，真是很严重，严重到要对自己人亦落手，亦只能是边个有钱就对边个落手。所以以前民营企业家有钱，阿里巴巴的马云、京东一大堆的民营企业家有钱的，他对他们落手罚款，等于说你原本有的人身安全现在要将财富交出来才能够拥有。他拿着枪杆子针对你的性命、你的人身安全、你的个人自由等，要你拿钱来交换，那就是典型的土匪强盗。习近平当然知道对红二代出手要他们交出三分之一的财富肯定会引来红二代的怨恨、不满和报复反击等等，他应该心里面知道这些红二代不好惹，习近平会出此下策，大概亦真是被逼到不得。尤其是三藩市回来之后，据说从美国那边拿不到贷款，然后穆迪又调降信用评级展望，所以看起来习近平已经是铤而走险，明知道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后遗症，亦被逼这样做，所以他已经到了杀鸡取卵的地步。吴家龙认为习近平现在是有病乱投医，他最大的错就是搞坏中美关系。他说习近平现在很可能被财政压力推住走，然后到处去抢钱，到处去变相加税，查逃税罚款这个样子，但是这样没办法解决问题，只要找不回来经济的增长动能，他只是养那些维稳部队、军队、武警、公安，养公务员，这些固定开销都跑不掉。他如果要减这个的话，那就要看住了，肯定到最后有人受不了。但是即使习近平将来落台，或者被政变、被暗杀，中共体制下的经济问题还是没得救，还是没找到解决办法。现在的问题不单止是习近平的问题， 习近平碰到的的确是烂摊子，他说江泽民胡锦涛交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坦白说没错，他去打贪腐，然后应对财政危机、外汇储备危机，目前资金外流，他最大的错就是搞坏中美关系，美国一喐手，中国经济就转不过来，问题暴露出来以后，他亦没有第二些更好的办法，只能用强盗土匪的逻辑，看看哪个有钱，他就去抢哪个的钱，相当于黑社会向一般商店收保护费一样，搞到最后终于有人受不了，准备和他同归于尽，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那个大变化出来。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月在 APEC 期间达成一项协议，就是恢复军事通讯，但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日前消息人士证实美中已经开始展开军事高层会晤，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进展，双方似乎并未结束长达16个月的僵局。根据政客在13号报道，美国官员表示一个重大障碍是习近平还未任命新的国防部长，感意味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没有可以打电话或会面的对等官员，而北京尚未提供合适的代替者。据报道，中共拖延重建军事通讯渠道的借口多种多样，从被制裁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等。2022年8月，中共切断了军方领导人之间的通讯，作为对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报复。在2月，美国击落了一个中共间谍气球，紧张局势再次加剧。在中共防长李尚福被赶落台之前，中方就拒绝同奥斯丁会面，因为李尚福被美国制裁。对此，希望之声采访了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黄君涛，他表示他好想在拜登面前表现出讲话算数，问题就是他现在要算数呢？他有很多问题他解决不到，他要重新去协调，甚至还要再同美国协商一些讲法，但是我估计习近平为了面子，他现在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很强硬，在世界的南海亦表现很强硬，他亦可能会因为面子，他想同美国做我们试下解决。另一方面，黄君涛认为中共党魁对美国的做法不满意，他说习近平回来之后又觉得有些事情自己吃了亏，和拜登见面的时候他觉得一些方针定了，但回来之后发现美国有些做法可能令他难以接受，他就可能变卦，可能还需要进行新的谈判。香港国安处在14号宣布通缉5名在海外生活的香港活动人士，引起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这5名活动人士是郑文杰、许永庭、邵南、霍家智和蔡明达，并说他们涉嫌所谓煽动分裂国家罪、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每人悬红大约$128,000归案。目前这5个人都已经离开香港在海外生活，而英国、美国和澳洲纷纷谴责香港政府这个举动。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发布声明表示，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恐吓、骚扰或伤害英国境内的民众或社群，并已经指示相关的官员向香港和中共当局提出抗议。美国政府则表示，港府的行为是危险的先例，公然无视民主和人权的国际准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强调说，香港当局在美国境内没有管辖权，在美国民众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和权利，我们谴责任何实施国安法的企图，并将继续捍卫我们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身在伦敦的郑文杰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再次被通缉并不感到意外，并形容感是他的毕生荣誉。同时， 郑文杰亦担心香港亲友会被带到警署问话，但强调若果当局想以家人威胁他屈服，只会适得其反。郑文杰说，我认为中共非常害怕海外港人和华人建立起来独立的组织，我们这些组织在海外不断向国际社会讲明香港所遇到的人权困难和港府用法律对民众的迫害，我们所做的是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只是想令这个社会更加民主、自由和开放。郑文杰在2020年流亡英国，此前他曾任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苏格兰国际发展署贸易及投资总监。美国公民少男向自由亚洲表示，这是首次有美国公民被港府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通缉，他呼吁美国政府和自由世界正视这件事。少男说，中共和港共政府正在进行的跨国镇压，我是一名美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发表的言论，那就是通缉我的理由，那只能讲明香港和中共政府跨国镇压的无理。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之后，北京在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很多民主人士或被捕或流亡。这五名民主活动人士从那个时候起一直生活在国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